中国官媒《环球时报》驳斥西方媒体有关德、法、意等欧洲国家回避出席中国“一带一路”峰会的报道，称外媒所提到的一些发达国家领导人本就不在邀请之列，西方媒体和个别人士大可不必自我贴金，自作多情。据《华尔街日报》不久前的报道，欧洲回避“一带一路”峰会，与习近平和普京保持距离，表明习近平的外交雄心面临更具挑战性的全球大环境。今年是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峰会这个“一带一路”倡议啊十周年，中方认为“一带一路”呢正从蓝图变为实景，为世界造福。西方则担心，北京通过“一带一路”改变世界秩序，让发展中国家过度依赖中国。预计在金秋举办的“一带一路”峰会上，多少国家及哪些国家与会，将成为衡量北京全球影响力的一个重要指标。我们讨论这个话题的两位嘉宾呢，仍然是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坚立博士和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先生。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这个不久前我们看到《华尔街日报》说德国、法国、意大利等主要欧洲国家可能回避出席定于今年秋天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峰会，这表明习近平的外交雄心面临更具挑战性的全球大环境。首先来请教华盛顿特区的杨坚立博士，您刚从欧洲返回不久吧，请给我们介绍一下欧洲在习近平“一带一路”倡议中的这个地位，以及欧洲国家对第三届“一带一路”峰会的态度，好吗？
好，这个“一带一路”是习近平的这个旗舰项目，啊，他是希望，这个项目会进入他的政治遗产，非常重要，啊，那在欧洲呢，他一直没有非常的这个取得，没有取得很大的成功，原因是像美国啊，当然这是美国，这是欧洲的最主要的盟友，那欧洲的一些尤其是西欧的一些国家，啊，认为这个中国的“一带一路”实际上它是一个叫做地缘政治的一个项目，啊，然后来用这个项目来这个挑战现在的国际秩序，
嗯，
啊，的确是这样。最近十年来，你看各国的有“一带一路”的项目，可以看到这个中国的这个行为方式或得到的结果，基本上是这个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对于欧洲来讲，在中国的这个战略上是非常重要的一块，因为如果他要想改变国际秩序，尤其是未来主导国际秩序的话，他必须和美国形成这个竞争，这个竞争是不可避免的，也就是现在我们所看到所谓的新冷战。在新冷战的这盘棋上，对中国最重要的一个战略就是分化西欧，或者说整个欧洲和美国的关系。那因此他这个“一带一路”如果能打进欧洲，特别是西欧这些发达国家的话，就对他来讲是尤其重要。
嗯，
在四年前，2019年，这个中国和意大利签署了“一带一路”的协议，这是在 G7， 就是七个发展发达国家集团，还西欧国家中唯一一个和中国签了“一带一路”的协议的国家。当时中国就把这个行动，这个结果看作是很重要的一个外交成果。
嗯，
那最近几年，包括美国、西欧的其他国家对意大利都有很多的批评，认为这是特洛伊木嘛，啊，进入这个西欧，进入这个北大西洋的这个联盟，所以是一种这个非常危险的举动。所以最近在意大利，各界也进行激烈的辩论，政府及议会基本上是倾向要这个结束和中国的这个“一带一路”的协议。我七月份是在意大利的参议院有个演讲，专门讲这个问题。在其中我理出来三个这个标准，就是你要不要结束是三个标准：第一， 经济上合算不合算，你做任何经济项目你都要考虑合算不合算。第二个就是说，除了经济领域对其他的政治、文化、安全领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第三个就长期以来会不会影响和你的最重要盟友的关系，以及和中国的这样的经济关系会不会影响你国家的基本的生活方式啊。当你进行反应的时候，是不是你会对中国的依赖太强了、太高了，使你没有办法进行反抗？所以这是三个条件来判断你要不要继续还是结束和中国的一带一路的关系。所以在整个西欧，尤其是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实际上是非常不认同的，而且非常的这个抵制情绪非常高。
好，那么杨博士，我跟进一个问题啊，您刚才提到呢，这个欧洲是中国啊全球战略的一个重点，也是这个中国一带一路这个倡议一带一路计划的一个很重要的环节。但是中国现在声称它根本就没有邀请这个欧洲国家领导人参与这个一带一路峰会，也没有邀请啊，所以欧洲这些国家您不必自作多情，这种说法杨博士您信吗？
这个是这样，中国现在不仅没有邀请欧洲的领导人，任何国家领导人都没邀请，因为现在时间都没有确定，细节都没有确定，因此正式的邀请函根本没有出来，这是不可能的。当你一个会议的时间地点啊，谁出席会议、行程、这个议程都没决定的情况下，你怎么发正式邀请函呢？你不可能发正式邀请函，所以中国政府所说的也是对的，没有邀请，那他就没有说，除了没邀请欧洲国家以外，其他国家也没有正式邀请。但是这几个月私下沟通一定是存在的。他一定要跟欧洲的各个国家进行沟通，说我们在秋季要开这个“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啊，简称“一带一路”峰会，那你们要不要参加进行这样的协调啊？那这种协调过程中，那欧洲的国家像德意法啊，就已经表达了，就说我们不来，啊，我们不来。所以实际上呢，已经进行了一定的邀请，但是已经遭到了回绝。那如果你德和法你不邀请还可以理解，这都是不可能的，他肯定进行协调的，啊，不沟通是不可能的。但是这个意大利你是不可能不沟通不邀请的，因为意大利是唯一一个 G7 和西欧国家里边和中国签署了一带一路协议的。你无论如何你要邀请，因为这个意大利政府要在12月份之前来决定要不要继续和你的协议，和一带一路中国的一带一路协议，那在之前召开这个峰会他不可能不邀请意大利。所以中国政府的刚才那个说法基本上可以说是个谎言，
是个谎言啊。那么中国我们看到他对《华尔街日报》和其他西方媒体的报道可谓是恼羞成怒，《环球时报》援引一位知情人士的话说，德法意等欧洲发达国家的领导人根本不在中国的邀请之列，请不要自我贴金、自我多情啊，自作多情。对不起啊，我来请教马里兰州的李恒清先生啊，话说得很难听，恼羞成怒之意呢是溢于言表。那您如何评价《环球时报》的这个报道呢？
要想理解他们的心态啊，其实呢还必须得回到这个“一带一路”，这个刚开始的是萌发的时候，实际上是2013年，中国政府呢最早提出这个“一带一路”的这个倡议。当时呢，其实最早的想法呢，实际上是要把中国的这个过剩的商品、过剩的产能、过剩的劳动力啊，最后呢能够往通过“一带一路”呢向其他的国家呢这个输送。所以呢，用它来解决自身的经济发展。但是后来呢，随着这是2013年，那时候习近平这个执掌中国政权呢一年以后，后来呢，随着习近平这个他的这个野心啊越来越膨胀啊，这个“一带一路”就变成了中国地缘政治的一个重要的工具。它要承载习近平的外交、政治、经济，甚至是军事目标的一个重要的工具。这一点哈，在过去的这10年当中啊，西方政府呢，西方各国呢已经开始认识到了。 所以啊，在过去的这个十年当中啊，这个习近平从中国一方啊，习近平是想能够保住一带一路，或者是扩大一带一路，使它成为一个重构世界经济秩序和政治秩序、外交秩序的这样的一个工具啊，它是需要什么呢？它需要大撒币，它需要不断的拿出钱来去给那些这个需要钱的这些弱一点的这些国家。他为的什么？就是为了要赢得他这个世界领袖的这个快感，这个感觉。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现在不断的下滑，财政呢越来越枯竭，没钱了，很难再继续大撒币。
嗯，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结果你这些西方国家哈、啊，现在呢公然的挑衅我们，哎，公然的说呢你们这个不愿意来。那你这万国来朝的这个感觉呢，就会非常难受。
嗯，
所以我想啊，正是在这样的一个玻璃心碎了一地的状态下哈，这个《环球时报》呢，最后呢，就是说话呢就非常的不客气。
嗯，
所以我想呢，这个也特别能够迎合国内的很一些这个小粉红啊、战狼们的一个基本心态。
是的，是的，国内的一些老百姓听了很爽啊啊！两位嘉宾呢？发表了他们的看法，我们来听听网友们的意见。一位叫咸鱼，这位网友呢发表了如下的看法，他说一带一路原本就是为了通向欧盟的，没有欧盟国家参与那还搞个屁呀、啊。柴 dog 2023说习近平一直想挑战现有世界格局，又极爱面子，所以呢就经常表现得特别极端和极端反转，估计习肯定是邀请了欧洲，希望借此理解美欧关系，被拒绝之后恼羞成怒，又改口说啊未曾邀请欧洲参加。我们这位网友看问题看得很这个很深入，跟几乎跟杨博士的观点差不多了啊。好，我们继续讨论我们自己的问题啊。这个如此恼羞成怒的话，新华社和人民日报是不便明言的，就是什么呢？不要叫什么自我贴金啊，自作多情之类这样恼羞成怒的话，这类话新华社和人民日报不便明言，那么借民族主义小报环球时报之口说出来比较恰如其分。但是绝大多数观察人士呢，绝不相信中国真的那么有抱负有志气，能够就是把欧洲发达国家排除在外，就把一带一路峰会办成一个这个亚非拉国家，像有些啊这个评论人士开玩笑说的发展中国家的这个丐帮大会，这不是习近平的风格。我来请教杨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欧洲国家领导人是北京不邀请还是他根本就请不来？
啊，刚才已经这个讲了，我觉得现在还没有到了正式邀请的阶段。
是的，
但私下的口头上的协调邀请也肯定早就发出去了，而且他们已经得到了欧洲的主要国家不参加的这种信息。
嗯
啊，那么这个当然这个环球时报这种言论呢是这个非常民族主义的。刚才的那个题目里边实际上也涉及到这个问题，在六四以后中共在中国统治基本上是有两个合法性来源，其中一个呢就是快速的经济增长，第二个就是民族主义。我们第一个话题讲到这个中国的经济出现了问题，换句话讲就是中国最主要的一个合法性来源，中共最统治的最合法性的最重要的合法性来源出现问题了，所以它会更多的使用民主主义这个合法性来源，所以未来我们会看到中共会更多的进行民主主义的这些啊运作。那么另外呢就是欧洲国家他这个不参加这个一带一路的峰会并不意味着欧洲的商界不参加，这个你看那个环球日报里边已经露出这么一点啊，就是说中国政府未来要采取的战略就是以商压政啊，继续是以商压政。最近几个月在意大利为了防止意大利中断和中国的一带一路的协议，中国已经派了很多的外交代表团去进行密集的这个斡旋，那么其中包括中共中联部的副部长李建超到这个意大利去，到那儿接见了很多的工商界人士。
嗯，
那实际上他是想以商压政， 所以未来的这个一带一路峰会的话，可能西欧的一些主要国家的领导人不会出席，政府可能不会派代表团，但是可能会有一些商业代表团会这个出席。
嗯，
另外呢，说即使是没有欧洲的参加，中国政府依然会继续做，因为以前他在进行这个扎堆儿这个抱团的时候，常常就是和这些我们所说的这些比较落后，甚至更多的是独裁国家抱团儿啊，这个他也不在乎。那么他其实一方面他用经济的力量拉拢了这些国家，另外他在这些国家通过一带一路也得到了他的很多的战略上的好处。
嗯，
但今天在这里没办法一项一项的进行分析了。
嗯，
就是说他是一个绝对的，就是我大撒币来这个取得你的这个支持就完了的，他不是一个这个什么慈善项目，不是一个慈善项目。
嗯，好，我们看到环球时报正向杨博士刚才说的那样啊，环球时报援引的那位知情人士他也留有余地，他表示对于高峰论坛的邀请名单中方还在统筹考虑中，虽然中方尚无计划邀请相关报道提及的发达国家领导人与会，但这些国家的其他人士如果希望出席本届高峰论坛框架内的相关活动，中方持开放欢迎的态度，并会结合整体安排统筹考虑。那么请教李先生，您怎么看中国的这种复杂心态呢？
我想呢，这个问题呢，应该可以根据现在中美啊近期的这个交流互动的这个方式啊，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前一段时间呢，我们连续呢好几位美国的高官啊，比如布林肯啊、耶伦啊、这个 Kerry 他们呢去访问中国，在那儿呢都遭到了这个冷遇，军方呢彻底不沟通。哎，但是呢，相反呢，这个他们邀请了比尔盖茨还有基辛格呢去访问北京，哎，习近平出来呢这个接见，并且呢为这个基辛格呢过这个100岁生日哈，哎，他专门谈到说要依靠美国人民，他说要依靠美国人民，我们要做这个民间外交，我们建立这个民间的这个友好，哎，然后呢逼迫这个美国政府应该就是考虑美国人民的需要。其实啊，美国和这个现在西方的这个民主国家，他们都是民主的国家，
嗯，
他们的政府呢都是代表民意民选出来的，他们怎么不代表不代表人民的意志呢？对吧？正像我们现在很多的民调，我们都看出来，实际上对中国持怀疑态度的，像美国民众现在超过70%，所以呢，这才是民意啊。所以我想呢，这些之所以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哈，更多的应该说呢，这个我猜啊，是习近平个人的决定使然。因为我们都知道在中国啊，习近平要定于一尊，
嗯，
任何一件事情啊，如果不经过一尊来决定的话，肯定是不敢往前推进的。就像这回涿州、霸州那么大的大水的情况下，没有人去救援，一个解放军都不出来的当时啊，对吧？这些为什么？是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得到习近平的应允，然后呢最后去做，他什么事儿都要定义一尊。所以我想啊，像这种这么拙劣的这种做法，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那估计就是一个脑子产生的，所以不足为怪。
好，那么我们现在呢给大家啊选用一些啊这个聊天室里观众们的看法。一位叫狮子先生，这位观众说，一带一路和马歇尔计划的区别是美国发展了援助国的经济，一带一路呢则是为了输出国内多余的产能，以及让对方陷入债务危机，进而控制其他国家。Audrey Face Low 说，理性分析一带一路是大宏图战略，一旦成功将取代美国的全球化，只是被不讲规则、缺乏契约精神的中共自己毁掉。中共地缘政治上变本加厉、不讲规则，再好的工程都得烂尾。捞赞说，欧洲国家除了意大利，没有任何国家签署参加一带一路，意大利政党轮替之后倡议退出一带一路，所以不重要了。另外一位上官足义 我们这位网友他说，一带一路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因为所谓一带一路就是靠撒币，现在无币可撒了，只能撒一点狗粮，接下来可能撒狗粮的钱都没有了，到时候连乞丐也请不来了。我们有许多网友对乞丐丐帮这种说法呢表示不满啊。一位叫头孢胶囊这位网友他说，丐帮大会这是说中文的小编在替白人殖民主义者表达种族主义优越感吗？另外一个叫捞梦院他说，把发展中国家形容为丐帮，美国之音的报道根本就是偏颇，自以为高高在上，美国之音从来没有说谁是丐帮，只是引用这个啊网友们他们的一些评论。另外一位叫周文仁说，中共的丐帮口袋内还有钱吗？好啊，我们知道今年呢是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10周年，中国认为一带一路呢正在从蓝图变为实景，成为造福世界呀、推动全球贸易和贫穷国家脱贫的一个中国方案。但是世界其他国家，尤其在欧洲、北美等发达国家对此却有不同的评论。杨博士，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您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好吗？
哎，刚才那位狮子啊，叫狮子吧，那个听众观众，
狮子先生，
他讲得非常好。因为什么呢？我在欧洲的时候，当人们问起来说，哎，这个马歇尔计划和这个一带一路有什么区别呢？我觉着，我们一定要理解这两个这个计划的根本上的不同。所以我的回答是，像马歇尔计划和一带一路都带有这个地缘政治的目的。美国当时的这个马歇尔计划也不是100%的慈善事业。它肯定是帮助欧洲在战后迅速的恢复经济啊，建立健全的民主政治，啊，这的确是给当地人带来很多好处，但它不是100%的一个慈善项目，它一定有这个地缘政治的这个战略考量。那么第二个要件是什么呢？就是你的确要为当地，就是你的所在国、目标国的这个民众以及它的真正的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要做好事。要做真正的这个善意考量啊，如果这个两个条件其中一个不满足，就没人做也做不好。那么这个马歇尔计划之所以成功，就说明这它两个条件都是满足了，而且在里边找到了最佳的平衡。那么中国的一带一路你很明显是这个是一个地缘政治的一种考量，但是第二条就没有了。第二条它就是说你是不是真正的为这个目标国考量，进行善意的考量，对这个当地的民众带来好处。那现在在非洲的很多国家，我也介入了很多项目，其中发现就是一带一路的这个这个项目中涉及到很多童工强迫劳动，非常人权的侵害非常严重，而中国所到之处根本不管这个政府腐败，不管环保，不管这个人权的记录。换句话讲，中国的软实力就是它的非道德性，非道德性加上钱就是它的软实力，现在在全世界横行，这样的确可能会改变世界的秩序，因此这个国际社会要非常的警觉。
好，那么现在我们剩下1分钟的时间了啊，请李先生简单回答我这个问题吧。这个一带一路峰会今年10月呢，是在中国经济形势刚才我们讨论了非常不妙的这个局面下举行的，想撒币也没有钱了。那么人们都对今年一带一路峰会不感到乐观，李先生您如何预计呢？
我想呢，这个大家咱们讨论已经讨论到了哈，所以现在一带一路呢非常不乐观，这是现实。但是呢我相信哈，这次一带一路啊这个峰会一定要搞得铺张，办的一定是美轮美奂，请张艺谋啊设计团队来设计，导演啊要有最豪华的阵容啊，最奢华的饭菜呀、最贵的酒啊，要送这个最大的礼，一定要再现万国来朝的天朝盛世。所以我想呢，这个是我们可以期待的，其他的 我想不会有什么东西了。
好，那么最后我以一位网友的评论结束我们的讨论。 CoV 说，中国的一带一路给非洲带去了公路、铁路、医院和学校，带去了发展、粮食和财富，而欧美给非洲带去了掠夺、剥削、奴役、贫穷、饥荒和战争。这是一位中国官方的观点。好，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杨建礼博士和李恒清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参与。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